前方播讲的评书《红地缘》。
你想这么折腾，于谦能不知道吗？他就在外院睡，这人爱喝酒，要不酒后误事，睡得比较死。睡着睡着，他听后院皮灯扑通折腾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认为做梦。后来睁开眼睛一听，不是做梦，在床底下把斧子摸出来，他奔后院了。他一看，我的娘，我的公子哎，我要晚来一步，你命保不住了。但是他走到一半的时候，若红兄就把普天鹏给踢倒了。于谦呢，这还放点心，不由得火往上撞啊，三步两步到了普天鹏近前，哎，把脖子给他踩住了。借灯光一看，哦，原来是你。铁膀子于谦把刺客踏在脚下，举斧子就砍。这个刺客呀，也准知完了，把眼一闭，一句话也没说。骆红军在旁边可着了急了，急忙喊喝：“于谦，住手，别砍！”骆红军为什么拦着呢？这原因多种啊。这是在骆红军家里头，不管这刺客犯了什么罪，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呐。你有什么权利把他处死？这在家里要摊了人命官司，抖了不轻。这骆红军懂得法律，哪能胡来呢？这是头一个原因。第二，这个事儿弄得胡了八图，这刺客是谁呀？为什么上这行刺来？现在还没弄清楚。为了弄一个水落石出，也得留个活的，所以骆红军这才拦着。于谦是个粗人，他就知道脑袋一热就砸东西，哪像公子考虑的这么周密。但是公子有话，他不敢动手了。他把斧子往旁边一放，一只手薅着刺客的头发，另一只脚踩住他的小腿，跪着。兔崽子，你动一动，我掐死你！这刺客是呲牙咧嘴，跪在骆公子面前。骆红军呐，这阵才感觉出来，浑身上下叫汗都湿透了。他到屋里头找了个毛巾，一边擦着汗，就想审问。哎，正这时候，骆老太太闻讯来到前院，这么折腾，老太太听见不知道什么事，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整理衣服来到前院，这么一看呢，可把老妇人吓坏了。于谦，这是怎么了？老人家，没您的事儿，您快睡觉去吧。于谦怕老太太害怕，故此才这么说的。骆红军一看娘来了，赶紧搬了把椅子让母亲坐下。娘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来个刺客打算杀我。啊，刺客，天哪，可真吓死人了。骆老太太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屋地下放着明晃晃一口钢刀，有一条大汉在那儿跪着，五官相貌十分凶恶。这老太太的心呢，就跳成了一个。骆红军一看母亲不打算走，那就当着娘的面把这事弄清楚呗。骆公子一瞪眼，哎， 此刻你听着，咱们两个人何冤何恨，你因何手拿凶器前来刺杀于我，如今被祸遭擒，还不从实讲来。于谦照着他后腰眼儿踢了一脚，去说，啊，不说我掰你的牙。这个刺客呢本不想说，一看啊，这家还有老太太，还有公子，还有仆人，这一家人长得面貌慈祥啊，我跟人家一无冤二无恨，就为了俩银子我就来杀人，这玩意儿太不对点了。到了现在刺客清醒多了，骆红军一问他，他把眼睁开，骆公子您甭问了，咱们两个人什么过节都没有，就怨我混蛋王八蛋，我不是个人，您就把我杀了就得了。骆红军一听这人还比较直爽，这心呢就软下二层来，不行，不管怎么说，把事情的真相你得讲出来。好吧，既然公子非要弄个水落石出，那我就说，我要不说一说呀，我他妈更不是人了。于谦薅着他头发，我告诉你啊，说实的，你小子要耍花活，你小心爷爷我的铁拳。哎，你放心，这阵儿我准把老老实实说实话。少爷，还有这位老夫人荣炳，我原籍是金陵健康府的，我就在那儿出生。我还有个兄弟叫普天彪，我姓普，叫普天鹏。自幼父母双亡啊，我们家挺穷，后来流落江湖，被一个戏班子把我们俩收下了，因为我们受不了气，每天都挨打还吃不饱，我们哥俩跑了，又在江湖上流窜，后来就流落到镇江龙潭镇，被一个出了名的老英雄把我们哥俩收留了。过了那么几年，我们哥俩都长大了，这老英雄挺喜欢我，就答应把他闺女娶给我做老婆。我一听心满意足，我不是当着几位夸口，我这个未娶过来的老婆人样子长得还不错。于谦一听他说话要走本，照他屁股上咣又来了一脚，废话，说你老婆干什么，说你，哎不，这里有事儿，不然的话我能飞这些唾沫吗？本来那老爷子答应我们今年完婚，后来他又改变主意了，他嫌我懒，说我没出息，逼着我到外头挣钱来，叫我找生财之道。三位请想，我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什么也没干过，上哪儿挣钱去呢？我就是会一身好把式，因此呢就打算打把式卖艺，走了几个地方没挣着钱，相反把带的钱还赔了十几两，真把我愁坏了。我知道这广陵地面人也多财也厚，我心在这儿求点财，就这么的住到东关里找了个店房。到大教军场头一天练武，就遇上个小子叫花三千，我正练到半截，他给我拦住了，说有事儿，非得叫我上他家。到他家我才知道是西台御史蓝的人的府地，这个蓝御史有个儿子叫蓝一万，对我热情款待，一见面他就跟我说，你甭练武了，你给我帮个忙， 我准保叫你发财。我问他帮什么忙，他说他有个仇人，就提的是骆大爷还有于大爷。他跟我说，只要你打于谦一拳头，我给你150两，打两拳给300，不管多少算总账，叫我发个财。哎呀，当时我就鬼迷心窍了，光注意这财了，没注意别的，我就答应了。结果第二天华3000领着我到大将军场，刚把场子打开，于大爷就到了，我们两个人当场比武。结果我想错了，于大爷比我高得多，这才把我打翻在地。因为我说了几句好话，于大爷心一软把我给放了。按理说呢，我就应当改邪归正，哪知道我不是人，就在这地方。我觉着于大爷把我饭碗子给我砸了，我这媳妇也娶不上了，我恨于大爷。就这么的，我又找着华3000拦一万，自报奋勇，我要来行刺了。华3000和拦一万一听非常高兴，当时许给我要把于大叔给杀了，给我1000两银子；要把骆公子给杀了，给我3000银子。我一听啊，我就犯了财迷的劲儿了，也不管孰是孰非，也不管谁是好人和歹人，因此我就满口应承了。这不，这是蓝一万借给我的刀，派了俩人把我送到你们家大门外，我才到里边行刺。满以为把你们主子杀了，我发个大财，回家好娶媳妇。没想到适得其反呢，还落个被祸遭擒。这就叫人有好心，天有好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刻没到啊！我这就算恶贯满盈，我自己找的，我他妈不是人哦！我现在追悔不及了，公子啊，这就是以往的事情，一点假的都没有。干脆你就叫于大叔开刀吧，把我一埋就得了。我这人活着不活着没用，活着我是个祸害精，死了臭快递。你看他这么一说呀，大伙听完了是啼笑皆非。骆红星好像没乐了，一看这位是个250，但是挺直爽，就这样的人最容易吃亏上当，也最容易叫人家拿枪使。骆红星不敢做主，转脸问母亲：“娘啊，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？”红星呐，算了吧，冤仇宜解不宜结呀。这人说的挺清楚，跟咱们家没有直接的仇恨，都是华3000和蓝一万的坏水啊，跟他毫无干系。儿啊，就把他放了吧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阿弥陀佛。哎，老太太信佛，骆红星也乐意，不愿意接仇。你知道你把这人一杀，人家家里人答应不？打人家一拳得防备人家一腿，能拉倒吗？骆公子想到这点了点头。破天堂，按你所作所为，我完全可以把你杀了，起码说拿我的名片把你扭送到官府按律治罪，恐怕你最少也得蹲10年大牢啊！到了那时候你全完了。不过方才我娘替你求情，因此我现在决定把你饶恕。
于谦，松手，放他走。
这于谦一听，对，有点不高兴，心说这就完了，也太便宜他了。
但是不敢违背主人的命令，把手一松，推了一下普天鹏，
去你妈的！
普天鹏跪在那儿没起来，他不相信这是真的
啊！完了，是不是拿我打岔？世界上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我这老太太跟骆红兄这人太好了。
他有点傻了，老太太一看呢，认为他有为难之处。普天鹏，你怎么不起来呀？难道说你回家娶媳妇还有困难不成吗？怕你的老岳父宅背你吗？没关系，龙兄呐、啊。咱家还有几两富裕的银子，你给他拿200两，让他回家娶亲，省着他再惹是生非。
二遵命。
又给了普天鹏200两银子，把于谦气的这肚子梆梆的，心说这便宜上哪儿找去，拿刀来砍人，哎，临危还赚200两银子，哎，这个，急得他直转圈。这银子放到普天鹏面前，这刺客良心发现，
老夫人，公子，你们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了。这种事儿是绝无仅有啊！按理说，我哪有脸拿这笔银子？但是我不拿着也真不行，回家没法交代。老夫人、公子、于大叔，你们放心，今天这个事儿，我是铭刻肺腑，终身不忘啊！你们记住。早晚只要有我3寸气在，我是必报此恩。
罗红兄说：“快走，该办什么你办什么，往后别办坏事。”
哎，我知道。
他趴在地下，每人给磕了3个响头，拎着刀，拿这包银子离开洛府。哎呀，他这一走啊！骆红兄才感觉到长出了一口气，浑身上下轻松了不少，跟娘又闲谈了一会儿，老太太这才归房休息。到了第二天一早，这老太太就找骆红兄，一见面就掉眼泪了。孩子，昨天娘回到屋里头一夜未眠呐，为什么呢？我真替你担心，这普天鹏说的清楚，你把蓝一万化3000给得罪了，他们两个人耿耿于怀，指定得算计你，一计不成又有二计。孩子，娘真替你担心，我看这日子没法往下过了，娘给你出了个好主意，你还是外出躲避躲避才是。娘啊，您叫我上哪儿去？父母在，不远游啊。娘年近60呀，而我能放心吗？我下定决心，哪儿也不去，侍奉母亲到天年。嗨，红兄嘞，特殊的事儿就得特殊对待，不要拘于常理了。你再在家待着，娘啊，我就得吵死。我看这样吧， 你父的校服已经满了，你也当完成终身大事。我看你不如到杭州去一趟，到你岳父家中前去入赘。你要跟桂小姐完婚，这可是终身大事，多住些日子，这不是一举双得吗？日子过去，蓝一万化三千，把这事儿也就忘了。你看此事如何？娘啊，这倒是个好主意，就是咱家没个人，怎么能叫我放心呢？哎，他们这么说着呢，徐松鹏来了。这徐松鹏是骆红勋的亲表哥，来看舅妈跟表弟来了。等到屋坐下一听，哦，正谈这事儿。骆红勋跟表哥商量，徐大爷闻听鼓掌称善。表弟啊，我舅母说的太对了，你现在不能在家待，风险太大，这老太太也替你担心，你不如就到杭州去，一则完婚，二一则避祸。家里的事情你放心，从你走以后我经常来，每天来看我舅母，家里的事情大事小情全交给我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如此甚好。表哥，那您可要受累了。哎呀，自己的亲戚客气什么呢？你家不就是我家吗？我这是应尽之责。好吧，你看家有这么个人，骆红勋不担心了。放母命之后，支出一千两银子，在当时来说，这一千两银子数目相当惊人呐。干什么呢？你上那块入赘去，结婚去，你不给那亲娘子带点好东西吗？能这么两手空空吗？所以就在广陵街面上买的簪环首饰，背里背面穿的四季衣服，绫罗绸缎，所需之物，把这一千两银子全花了。这东西可买海喽，大包小包，大箱子小箱子，足有二十几件，而且都是干货，一个人都搬不动。骆红军也发了愁了，这么老多东西运到杭州实在是麻烦，但是还得带着。后来就雇了15个挑夫，才能挑得动。于谦把船也雇好了。经过紧张的筹备，3天之后，这主仆登城。当然了，临走，娘嘱咐儿子，儿子跟娘辞别，自有一番的难过呀。后来一狠心，骆红勋主仆离开家，给徐松鹏挺够意思，要把骆公子接到自己家里头设酒给饯行，嘱咐骆红勋应当在街上注意些什么，大的边小的眼，多加谨慎。临行之时，徐大爷把最心爱的一对宝剑赠给骆红勋，表弟啊，你带着这个，我知道你爱惜宝剑，没有趁手的家伙。这个虽然不是宝器，也不能切金断玉，但是有个马高凳短，它能协助你出力，这是纯钢制造的，你带着吧。骆红勋非常高兴，把双剑配在身上。当天徐松鹏把他们主仆送到河岸，船早就雇好了，这些挑夫把东西箱子挑到船上，这才告别。徐松鹏回去咱不说，骆红勋带着于谦上了船了， 小船飘荡荡荡飘飘，一直赶奔扬子江。这路上才麻烦呢，等到了大江了，于谦一看是无风三尺浪，江面是最宽不过，还得过江。到江对岸呢，还得雇船，这船一直奔瓜州。道路虽然不远，它麻烦，得几经周折。等到了江边，得雇大船，这就是摆渡。另外，你得掏钱。正好有一只大船在这儿拦座了，连水手在掌船的都跑过来了。哎呦，雇船吗？过江吗？要过江的话，坐我们这只船吧，里边非常干净，宽阔。还没等讲价钱，这就伸手把骆红勋所带的东西全都搬在大船之上。这于谦气得直拨了脑袋，他知道要这么样就得多花钱，刚想过去拦着，骆红勋冲他一摆头，意思是说穷家富路，在家里捡点点，出门大方点，多花点多花点，何必跟他斤斤计较呢？落个顺序，就这样把东西全搬上去了，给小船打发走之后不说，主仆二人上跳板来到大船上，再一看这些水手们把船的板都掀开，把东西下到舱里，然后把船板的盖全盖上。这大舱里头非常豁亮，又通风又亮堂，正中央摆着八仙桌，两旁边有椅子，让他们主仆坐下。这掌船的能有40多岁，长得干净利索，满面陪笑。二位大爷，不是渡江吗？啊，我们要到瓜州。哦，好嘞，现在咱们就开船。哎，我们把东西归置归置啊，您先歇会儿。我说老三呐，汽水，一会儿给沏上茶水来了。骆红军提鼻子一闻，这茶叶还真好，打鼻儿香。经过一路的奔波，确实口干舌燥。骆红军就喝着水，让于谦也喝。这爷俩把这壶水就喝了。喝完了，寻思等开船呢，没开。这于谦是最聪明不过呀，把眼珠转了转了，心中暗想：不好，看见没？我们背不住就遇上了水扣。